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芬妮。今日是8月14号，礼拜三，下面为你带来及时的市场资讯。先看看美股市场，通货膨胀再次成为焦点。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今日早上发布，7月 CPI 同比增长 2.9%， 增速连续第四个月下跌，而且低过预期值和前值。7月核心 CPI 同比增长 3.2%， 创自2021年初以来的最低增速，而且低过前值。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增速正在放缓，美联储很快减息，但减息幅度可能不如交易员希望的那么大。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短线冲高后回落。花旗策略师在13号的报告中说，随着投资者在新的经济数据公布之前继续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美股科技股可能面临巨大压力。美国银行在13号发布的最新全球基金经理人月度调查显示，操盘手在8月调高了现金配置，并且只有 31% 受访者增持股票。美银将此归因于美国7月就业数据疲软，以及日本央行意外加息。彭博社礼拜二报道，高盛表示，债券、股票市场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是 41%， 高过4月份的 29%。 这一次上升是由于市场压住美联储将以更快的步伐减息，以及对商业周期升跌极为敏感的股票表现滞后。此外，摩根大通的类似模型亦都计算出，由美国国债大幅重新定价，经济衰退的概率由3月底的 20% 跃升至 31%。 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低，是因伊朗尚未进攻以色列，这个礼拜又可谈判。市场对伊朗进攻以色列的担忧消退，并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对原油需求前景的担忧。世界黄金协会分析师在最新的7月份黄金 ETF 流动报告中称，全球黄金 ETF 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资金流入，当月增加了37亿美元的黄金投资，其中以西方黄金 ETF 贡献最大。据 NHK 礼拜三报道，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首相岸田文雄向自民党内成员表达了不参加9月举行的党内总裁选举的意向，这个意味着自民党新总裁选出后，岸田将辞去首相职务。上述消息传出后，日元对美元汇价礼拜三盘中扭转跌势，小幅上升。市场策略师认为，岸田的退出将有利日本央行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来看下中国市场，据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全国税收收入是94080亿人民币，同比出现下跌，而非税收入是21833亿人民币，同比出现增长 11.7%。其中北京、天津等13个省份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上升，福建2024年上半年非税收收入占比达到 42.3%。 一位地方财政部门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网知，非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税源不足，在现有税源难以支撑财政收入增长预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唯有深挖非税收收入增长潜力。而非税收收入的来源包括增开罚单、暗中调高公用事务费用，以及近来被揭露的向上市公司要求补缴数十年的税款。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此前对大纪元表示，地方政府现在得到上方保荐，他一定会大幅度大肆加税，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就好像杀鸡取卵一样，减轻政府的赤字压力，但是比老百姓增加更大的压力。 根据彭博行业研究的一份报告，中国至少有4800万套房屋在建设完成之前就已经售出，这个对开发商收入构成直接威胁，因为人们可能避免购买新开发项目的预售房，转而购买已经建成或二手的房屋。分析师表示，由2000年到今年上半年，房屋竣工量短缺84亿平方米，约占累计总量的 38%。未完工率由2015年前年平均 17% 飙升至2015年到2023年的 47%。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中国宝武钢铁集团警告，中国钢铁业正面临比2008年和2015年低迷时期更为严重的危机。董事长胡望明强调，需要保存现金，并将当前情况比做严冬。他说，这个比我们预期的更难以忍受。胡望明的言论导致星期三中国铁矿石和钢铁市场出现新的疲软，原材料跌至去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上海螺纹钢期货跌幅超过 4%， 创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A 股三大指数14号收盘齐跌，两市指数延续弱势，深证指数和创业板指数的跌幅都超过 1%， 写下2月初以来新低。利空是中国向实体经济发放的银行贷款19年来首次萎缩，突显疲软内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一大阻碍。在岸人民币今日创超过一个礼拜新高，收报 7.1484 对1美元，较昨日收市价升210点。有交易员指，美国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升幅回落，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减息 0.5 厘的几率预测提高至近 54%。美元指数持续受压，带动人民币汇价。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上个学年全港8间资助大学全日制学士毕业生的年薪平均达到314,000港元，按年升3.6%。但愿意或可以领取上述薪金的毕业生人数却有所下降。原因是八大毕业生选择不求职躺平或离港的比率继续攀升至 6.6%， 创下至少20年新高，而全职就业人数亦降至 71.7% 的20年新低。港府透露，以降低输入人才门槛换血加快。下面看看企业和个股消息。美国法官裁定 Alphabet 旗下的搜索引擎龙头 Google 存在非法垄断行为后，彭博社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司法部考虑寻求拆分 Google。 消息人士称，如果司法部推动分拆计划，最有可能剥离的部门是 Android 作业系统和 Google 网络浏览器 Chrome。Alphabet 股价盘前下跌超过 1%。 此外， Google 还发布了最新款的 Pixel 智能手机。瑞士银行瑞银上季度报告净利润为11亿美元，约为分析师预期的2倍，苏黎世股价上升约 3%， 提振了其他欧洲银行股。特斯拉近日宣布全面叫停在东南亚、墨西哥及德国等所有新建工厂的计划。此外，特斯拉仍然在寻求与东南亚国家政府在充电站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以扩大市场竞争力。马士公司星期三宣布将以近360亿美元收购品客薯片制造商 Carinova， 股价开盘前上升超过 7%。8月13号，万州国际有限公司发布了今年上半年业绩财报，其中由于消费者需求疲软，中国地区的猪肉业务收入同比下跌 16.4%， 拖累公司整体收入减少 6.3% 至122亿9千万美元。8月13号，碧桂园服务发布了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 報告顯示，上半年公司營收同比小幅增長，但係歸屬於公司股東嘅淨利潤同比卻下跌咗超過三成。彭博社報導，美國更嚴厲嘅制裁限制咗人民幣流向俄羅斯，迫使當地企業越嚟越多轉向與俄羅斯央行進行人民幣互換交易，這個係之前被視為昂貴嘅最後手段。彭博社根據俄羅斯央行的最新數據計算顯示，八月份通過互換交易借入的人民幣日均交易量由六月份的100亿元躍升至200亿元。報導指出，俄羅斯企業越來越多地通過哈薩克斯坦等友好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進行支付，而出口商在強制匯出規定放寬後，可以將更多收入留在俄羅斯境外。隨著人民幣隔夜借貸利率飆升至20%以上，俄羅斯央行將允許的人民幣互換交易量上限提高了2倍，達到300億元。雖然這個降低了人民幣的融資成本，但利率卻比6月制裁前高得多。路透社報導，美國國務院13日宣布已經批准向以色列出售價值200億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50架戰鬥機、先進的空對空飛彈和軍用車輛等，並預計在2029年開始交付 F-15 戰鬥機。這批軍售宣布之際，中東地區緊張局勢加劇，以色列正準備應對伊朗及其盟友可能即將發動的報復性攻擊，國際社會對此高度關注。美國警告伊朗最快這個星期一發動一系列攻擊，法國、德國和英國呼籲伊朗保持克制，但被拒絕。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說，美國致力於以色列安全，幫助以色列發展及維持強大自衛能力，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以色列國防部長葛朗特在 X 平台發文說，感謝美國幫助以色列維持在地區的軍事優勢，以及美國對以色列安全的承諾。華爾街預計今年整體企業盈利將創下2021年以來的最大增幅，但亦有令人擔憂的跡象，其中最主要的是銷售增長不及往時強勁。第二季度標普500指數成分股公司的收入預料同比增長 5.2%， 這個高過預期的 4.7%， 但低於過去5年 6.7% 的平均水平。Truist Advisory Service 聯席首席投資官 Keith Lerner 表示，收入面臨更大壓力，消費者正在抵制過高的價格。《華爾街日報》指出，美股第二財季財報迄今為止的表現有五大啟示，分別是利潤體似強勁，人們正在小事項上削減開支，高消費者亦開始揞住荷包，高利率令銀行承壓，大型科技公司不放棄 AI 夢想。中國和印尼合作耗資73億美元興建印尼高速鐵路，是中國一帶一路指標工程之一，去年10月通車，但伴隨而來的是龐大債務，今年上半年導致出資的4家印尼國企合計出現35,300億印尼盾的虧損，如果加上中方的虧損，雅曼高鐵上半年的實際總虧損將遠高過這個金額。報導指出，印尼鐵路營運公司上半年已經向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償還915億印尼盾的利息，該公司先前獲得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價值72,800億印尼盾的美金和人民幣貸款，用來彌補雅曼高鐵超支的成本，貸款期限達45年。觀眾朋友，美國勞工統計局今早公布數據顯示，七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年增2.9%，略低過市場預期和前值。數據公布後，美股指數期貨小幅走低，交易員亦下調聯準會減息預期。聯準會青睞的通貨膨脹指標，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 CPI， 在七月 年升 3.2%， 符合市场预期，略低过前值的 3.3%。 美国7月 CPI 连续第四个月下降，而且低过市场预期和前值，核心 CPI 年增长率创自2021年初以来的最低增速，亦低过前值。数据显示，美国通货膨胀增速正在放缓，联准会很快就会减息，但减息幅度可能不如交易员所希望的那么大。观众朋友，你怎样看呢？美国最快几时减息？减息几多？你是怎样预计的？欢迎在留言区反馈你的意见。今日嘅财经世界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唔系投资建议，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